Well, last week, in fact, I have been trying to preach 1 week from the New Testament, 1 week from the Old Testament, and so on. But when I came to this particular passage of the scripture, chapter 22, verse 23 till verse 40, in fact, I thought I would be able to preach this message with one message, and I believe that I have preached from this passage many times before.
But so while I was studying this passage in particular and preparing a message for last week,
I realized that I could not contain all my thoughts in just one message, and I decided to extend it to become two messages, and I realized that I couldn't do it. So after I preached this message today, next week, I'm going to preach one more message from this passage of the scriptures.
So,
我们很许多人觉得很熟悉，但是这里所说，很重要的教导，却是上帝给我们最大、最重要的诫命。通过圣灵的帮助，我们每个人能够明白今天的信息，也能够活出我们所听的。
当中有两个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是腓利安，另外一个是阿嘎帕。腓利安是我们从所爱的人中所得到的享受，而阿嘎帕是我们从所爱的人身上得到的珍贵。 我们必须进一步思想的就是上帝所要我们做的不是外在的宗教形式，而是内在的真爱。清教徒称这种爱为宗教的真信仰，和宗教必须由从内心发出来的爱。
We all must be awed as we consider this commandment. How does God command us to love as if it is so
difficult?
If God commands us to bring something, then we can attain to those things. We may attain those things, and we may bring those items, objects to God. But when God commands us to love Him, how can He do it?
上帝如何的叫我们命令我们爱他，我们要怎么活出这份爱呢？上帝不会叫我们做我们办不到的事，那他如果命令我们爱他和爱我们的邻舍，这就一定是我们能做到的事。上帝不会叫我们 办我们做不到的事，他会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有恩典来办到这件事。我们能够确保上帝会给我们能力来爱他。
But surely I must say that I cannot fully comprehend the extent of it.
但是我也要说，我不能完全明白这个概念，因为这代表上帝给我们能力，尽心尽意爱这位无形全能圣洁的神。更不用说，我们会有能力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周围的人，甚至爱我们的敌人。 我们今天就要学习我们应该如何培育我们自己来顺服上帝这重要的诫命。上帝给我们什么能力和帮助来明白和培育这份爱心呢？ 而我们从这个经文要思想很多不同的事项，所以我下个星期还会继续的讲用这个经文来讲到，或许多还需要多一个星期来讲完。第一，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自己身上移开。我把今天的经文读过了许多遍，而当中有一个教导是我很注意的。当这位律法师问耶稣哪个诫命是最大的时候，我以为上帝会告诉他，他应该如何在自己的生命里做改变。我认为上帝应该叫他本身，叫他自己应该做什么事，但是耶稣没有提到这个人自己应该做什么。相反的，耶稣帮这位律法师把注意力集中在比他自己更重要的事上。耶稣首先意味着这人应该先不把眼目从自己身上移去，才能顺服上帝最大的诫命。耶稣开始先以静默开始这个教训。耶稣没告诉这律法师他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耶稣也没谈到律法师的行为，因为他要律法师看到他应该把眼目从自己身上移开，不要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事。耶稣告诉律法师他必须对人和神的本分，却可以不谈他自己任何的事。这是很明显的，是耶稣刻意漏掉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人常说我们若要爱他人，就必须先爱自己。这其实是提倡自我、自爱的念头。这也意味着我们若要爱神和灵舍，就必须先爱我们自己。自爱和人堕落的性质是息息相关的。人认为最大的诫命是爱自己。但是我们如果从圣经里看到圣经的教导，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舍己而不是爱自己。这是耶稣常教导他门徒的，就是要舍己和背起十字架。这是与现今心理学家相对的教导。我们常听心理学家说，自爱和自尊能解决心理问题。为了提升自尊和自爱，人竟然认为我们有权把自己的遭遇怪在他人头上。世俗的教导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因我们而起，而我们必须多注意我们自己的幸福和心灵健康。但是若要尽心尽性和尽意爱神和我们周围的人，若这是上帝最大的诫命，那我们必须舍己遵守这诫命。我们的自我有自己的欲望，但是自我的欲望与上帝的意念是有抵触的。所以我们记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是求主不要照他的意思行，而要照上帝的意思行。 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和人，不只是放下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也要我们也要看上帝如何在罗马书八章五节教导我们要讨主的喜悦。这里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罗马书八章七到八节里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这里强调的是，我们如果是属肉体的，我们是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为信主的人是不能爱神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就是说我们要以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爱爱神爱人。罗马书八章第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若没有这样爱神，我们就有其中两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我们刻意违背神的诫命；第二，我们没有顺着圣灵而行。如果我们是信主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份爱心，没有爱主爱人，我们就要检查自己是不是有其中这两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刻意违背神的诫命，或者我们是没有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因此比较注意世俗和属肉体的事，没有被上帝，没有靠着圣灵引领。我们经常说到谈到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常没有靠着圣灵而行，没有被圣灵引领。上帝最重要的诫命不是围绕着我们自己，而是要提醒我们把目光从自己身上挪去，定睛仰望上帝。你可能有看过你周围的人，他们活着的生活是很悲惨的。你如果注意听他们所谈的，他们的注意力都是他们自己和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都是谈自己的问题，自己不能办到的事，自己的悲惨，所以使到他们感觉更绝望更伤心。我们来看文明作者穆安德烈所说的，有许多属灵工作常常是靠着肉体和人自己的力量完成，我们常靠着自己的能力意念和思想完成日常的工作，不常等候神或靠圣灵的能力。我们要认罪，当我们承认我们教会和个人的软弱和不足时，我们要自我反省，我们当中有谁真正想从自我依靠的捆绑中被释放？我们当中谁承认肉体捆绑着我们？谁愿意把一切放在基督的宝座前？其实注重自我，从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已经是许多问题和恶行的源头。撒旦试探夏娃时， 怂恿他吃分辨善恶果树的果子。撒旦当时候告诉夏娃，他如果吃这果子后便会如神。耶稣也很严厉地指责虚伪的罪，而虚伪便是注重自己的行为。一个虚伪的人有两面，他把真正的个性隐藏，为的是要在他人面前呈现比较好的一面。我们为什么会虚伪呢？因为我们要他人认为我们是比较好的人。我们若没有那么重视我们自我的心态，我们就不会犯下自我的罪，虚伪的罪。所以虚伪也就是自我的罪。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问题的来源是我们自己，而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在于我们以外，那就是主耶稣。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保罗会说在加拉太书2:20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这里强调耶稣是那么的爱我们，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活，而现在活在我们里面。这样的教导不是现今心理学家赞成的，因为他们所提倡的是自尊的重要性。有些人应用这诫命的第二部分，要爱人如己，来证明圣经不否认自尊的重要性。但我们来看 John Muchener 说，圣经没有任何经文里支持现今思想对于自尊的教导。自我和自爱通常变为自私自利的行为。他也说，我们若以今天自爱的概念来解经，一定会误解圣经。这经文最好的解释是从圣经其他经文的对照。有很多人经常把引用这些不同的作者的写作来说圣经是提倡自尊自我的重要性。但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解释。我们看马太福音7:12，这里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今天的经文第40节也有跟第12节后半段一样的这一句，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里说，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我们爱人如己这诫命不是赞成自己自爱或自尊，而是要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的态度来待他们。我们必须注重他人，不是注重我们自己。耶稣 第二，耶稣意味着人必须接触其他人，因为这是逃避自我的最佳方法。有趣的是，连一个人文主义的心理学家 Dr. Viktor Frankl 也有同样的教导。他是一个德国集中营的生还者，他在集中营时看到那些能在恶劣情况中保存他们情绪和精神稳定的人，就是那些能把注意力放在人际关系和其他活动上的人。 Dr. Frankl 的结论是，当一个人忘记自己的需要而注意其他人的需要和困境，他会更有人性。他也说，当一个人的注意力转向他人或其他事情时，他会更有人性。你如果太注重你自己的事，而觉得沮丧，愿你现在能把你的目光转移到上帝他的诫命，或转移到你周围的人，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思想这诫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教导就是把我们的目光转移到神和他人。如果我们继续看和注意自己的问题，我们是不会有喜乐。我们把我们的思想转移，我和我们的目光转移到神，我们就会得到他的喜乐。当我们爱人如己时，我们不会只在乎自己。当我们尊敬他们时，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的价值。当我们爱他们时，我们就不会只顾自己的事。第二，我们要爱上帝和爱人。我们来更深入的思考。耶稣鼓励我们爱神爱人。第一，我们必须认识到这里所提的爱是希腊文的 agapan 或 agapelo， 这种爱是舍己的爱，使到被爱的，这里就是神和人，能够得益处。有许多为神的名受逼迫和殉教的，就是顺服了这诫命。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时为我们牺牲了他的性命。第二，上帝要我们用阿加班的爱来爱人爱神，提醒我们要记得他们的价值。上帝是最有价值的，我们爱他不是因为他给我们食物或物体的好处，而是因为他的属性。上帝是值得我们敬爱的，而除他以外没有别神。我们要有这种态度，才能真正的爱神和敬拜他。上帝不是我们达到目的的手段，我们不是想到要从他得到什么好处才爱他或敬拜他，他本身就是值得我们敬拜的。上帝其中一个属性是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事或人，这是他其中一个属性，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不需要依靠人或事，他是永生的上帝。这样的上帝是我们被造者必须敬拜的， 不是因为神需要或需要什么，但是是我们必须，我们很自然要敬拜他的，这也能带给我们好处和尊荣。我们若真诚爱神，就会在灵里和真道上敬拜他。所以敬拜神是从爱神开始的。当耶稣还没给这 律法师答案时，诫命最大诫命的答案时，他给他知道，我们爱神爱人的基础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世上只有一位神。我们来翻到马可福音12章29到30节，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他。马可福音12章29节，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文士听了便在32节，对不起，在29节，其中一段是在马太福音22章没有的。这里加进去的是，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在这里强调主是独一的主。那文士听了便在32节里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一切起源于上帝是独一的，是伟大的真理。我们只有一位神，而他是我们必须顺服的，我们必须完全顺服他，认定他是掌权的，因为他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们能爱神，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荣光，他的权威。请注意听，若我们不爱神，我们不知道上帝，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权威，我们不知道上帝的伟大。这也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他与他的子民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因为与神有这个关系，所以能爱他。我们如果只是在理性上认识神，这是不足够给我们爱神。我们必须与他有这份关系，才能爱他。我们要与他有亲密的关系，没有这份关系，我们就不能爱他。当你没有与人有关系时，就不能爱彼此。所以一个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全心全意爱神，是因为我们没有与神有这份关系。我们可能只是在理性上认识神，我们的心没有回复，没有与神建立这个关系。我们的灵舍也是我们必须爱的，这意味着两件事。 第一，属灵的爱和激情不只是对上帝，也要彰显在我们如何对待周围的人。爱神不代表不爱人，我们必须与弟兄姐妹们聚集团契。上帝的诫命包括我们要爱人，要爱我们的邻舍。我知道有一些信徒要与他人隔绝，但是上帝造人时要我们成为一个肢体，我们要一起成长。有些很属灵的信徒说他们不要与人团契，不要与人聚集，而有些人是太过自我，他们不要与人一起成长。但是我们是一个肢体，上帝要我们一起团契，要我们一起成长。若你与这个肢体分隔绝，你是不会成长的。基督教不是一个单靠理性的宗教，而是一个很实际的信仰。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必须反映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要在肢体中反映我们的信仰和爱心。若你还没有一个团契，没有跟肢体一起成长，我要你在这个星期里反省，要好好思想我们要如何的在一起成长。第三，这诫命提醒我们不只是在理智上爱神和人，乃是要在情感上爱他们。爱心不可能没有激情，如果很基本的爱情，人与人之间的爱情都能激发我们，那对神的爱应该更加的激发我们。难怪上帝不能容忍我们不冷不热的那些不冷不热的信徒。那我们如何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呢？我们若要全心爱神，就必须完全依靠奉献于神。我们若不把一切献于他，依靠上帝的旨意和智慧，我们如何真正的爱他呢？这诫命是上帝对他的信徒的要求，是信徒必须守的诫命。若我们没有守这个诫命，我们就没有守任何的诫命。这诫命是上帝是理所当然的，上帝的本性要求我们完全顺服他。穆安德烈说，上帝创造太阳、月亮、花草树木，这一切不都完全奉献于神吗？他们不都让上帝随意动工吗？当上帝造美丽的百合花时，他不都全意让上帝把它造得最美吗？身为上帝的儿女，你为何认为你若不全心顺服奉献于神，上帝能在你生命里动工？上帝不能，上帝是生命，是爱，是全能的，他喜悦在他的儿女的生命里完成他的旨意。但是你若不全心奉献于他，他是不会在你心里动工的。
This formula of absolute surrender is just the thing that hinders God. And now he comes, and as God, he plants. Absolute surrender begins.
完全的奉献是从信心开始。我们或许能把我们的情感和意识奉献于神，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和不足。所以我们有时会怀疑我们是否是真正和完全的奉献于主。我们要有信心才能完全奉献，才能使我们的奉献得上帝的喜悦。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记得那被鬼扶住孩子的父亲，就因此对耶稣喊着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也要同样的求耶稣给我们这份得主喜悦的信心，因为耶稣完全的奉献和顺服，上帝接受我们的奉献。第四，我们必须敬畏和敬重上帝和我们周围的人，这需要我们从上帝学习，从内心里改变。当摩西看到上帝的荣光时，他不能完全明白。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全能时，我们不得不敬拜他。我们不得不爱他。那我们如何在我们周围的人的生活里看出他们的价值和优质呢？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五节这里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讨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里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许多人的问题的起源就是因为我们单顾自己的事。我们必须认清我们自己和神到底是什么。我们若不明白我们在神面前是多么的不洁净，多么充满罪恶，我们是不能看出上帝的圣洁和荣光，不能全心爱他。我们若不能看到自己的微小，我们就不能爱我们的邻舍。第五，爱神和人不代表我们要放空一切的思考能力或有虚空的心灵。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有许多现今的宗教和迷信的教导人要放空思想，但真正的基督教教导注重理智和思考能力。我们要注意文士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里说的话，这里说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献祭好得多。这里这文士这律法师在马可福音有加进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尽智。他勇敢地承认道德的诫命比礼仪的诫命更重要。道德诫命需要我们明白才能顺服，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理智。我们若在礼仪上守了全部的诫命，但是我们如果没有 道德的诫命，没有爱神的这个心智，我们不算守了神的诫命。第六点，一个爱神爱人的生活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因为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和带领时，他会经历成圣的过程。在加拉太书圣灵的果子的经文里，这里说有九样果子，但这九样果子是全部是一个果子。第一个果子是爱。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和带领时，他会经历成圣的过程，他会经历接圣灵果子的过程。你想想看，当你越经历圣灵充满时，会不会觉得你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容易爱人爱神？这才是我们衡量圣灵在我们生活里充满的程度。我们很难衡量我们的属灵生命，但是这是其中一个比较确实的衡量的方法。因为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从中能知道我们是否是圣灵充满的信徒。我们不可能说我们是圣灵充满的信徒，却不爱神和我们的灵舍。我们知道我们是圣灵充满的信徒，若我们有爱神爱人的心。所以你可以检查自己是不是有圣灵充满，你有没有爱神，有没有爱人。我们若没有爱，这便是我们不顺服上帝的记号，因为爱神爱人是上帝最重要的诫命。你不可以隔绝每个人，隔绝社会，而说不要打扰我，我要自己爱神。但是我们不可以给你独自活着，因为这诫命是说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我们必须爱神，我们必须尽力爱神，但我们也是要爱人。你若没有这爱，你若没有这爱，就是没有守上帝的诫命。上帝不能祝福他教会的原因之一，就是弟兄姐妹们缺乏这份爱心。当他的肢体自相纷争，就没有能力。穆安德烈也说，当上帝的孩子团结为一体，在爱里和神面前一致，一致的爱神爱人，给世人看出他们彼此的爱。只有教会能做到这一点时，他们才有能力得到上帝的祝福。你们要记得，当一个器皿碎成许多碎片时，这器皿是废的，不能容纳任何东西。你若要好好的利用这器皿，它必须是完全的。上帝的教会也是如此，而我们也要继续为这件事来祷告， 求主使我们通过圣灵的帮助团结一致，使那在五旬节使门徒一致的圣灵再一次在我们当中运行。感谢主，我们能神圣，我们能以神圣的爱来爱彼此，因为这是圣灵所结的、所赐的果子。让圣灵的爱充满你的心怀意念，使你更能结属灵的果子。求圣灵教导你，使你学习更爱神、更爱人。让圣灵给你有爱心，之后能够更结不同属灵的果子，而使他教导我们更加爱神爱人。当耶稣洗门徒的脚时，他跟门徒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诫命，那就是要爱，就要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命如何呢？我们要明白，我们信仰不能没有爱。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约翰说，我们来一起翻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这里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我们来看这里第一段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虽然我们不能见上帝，但是我们能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能说给我自己一个人活住，我想自己一个人来敬拜神。但是我们如果是真正的信徒，我们不能这样，因为我们是肢体的其中一个部分。这个肢体要健全的成长，是不能缺乏任何部分的。所以这里说，我们虽然不能见神，但是我们爱神，我们彼此相爱，就是我们爱主的确据，证明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宗教改革其中一个教导就是单靠圣经，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的教导，这里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守上帝这个诫命。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这里给我们最大的考验。这里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而不是自爱、自私或自我。我们不能自私。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这里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耶稣说，你们若爱我，你必须遵守我的命令，而这是最重要最大的诫命。你若爱耶稣，你要遵守他的命令。耶稣十四章第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若全心奉献顺服神，与他亲近，被圣灵充满，我们便会更有爱心，因为爱不只是实际的，也是属灵的。我会下个星期继续再探讨这个信息，但希望你在这个星期能思考几样事情。第一，我爱神吗？第二，我有没有爱人如己？同时，我真正有属灵、有圣灵充满吗？我有没有与圣灵行？愿我们思考，使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不是只是外在的礼仪，而是我们内心真正的信仰。我们必须有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来祷告。